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天涯有路》，作者范学德。小时候听大人们讲，在很远很远有个地方叫天涯海角，那是路的尽头，人到了那里，前面就没路了。长大以后才知道，那个地方在海南岛，不大，它面对的是海，南海。前面虽然绝了陆路，但是海路还在。地球是圆的，陆地不通，还有海路，还有空路。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叫做路的尽头，叫做天之涯。再大一点后又明白了，天涯海角是有的，它不在海、陆、空这样的地方，而在人心里，它的别名叫绝望。人若绝望了，它就是有路也走不出去。1995年1月9日，我已经快40岁了，人正当壮年，却哀叹天下无路可走。我的人生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，绝望的对什么都无所谓了。那天早上我爬起来，懒得注意太阳是不是也爬起来，反正每天都是一样的，不过是过去一天的重复，连感觉也和昨天一样陈旧。我以锅碗瓢盆为前奏，开始了家庭妇男生活的交响曲，准备好儿子的早餐，催他吃饭，送他去幼儿园，回来路上顺便买点菜。到家后已快九点半，我苦笑，这就是我的成就。想到今天生活的下一个高潮是四点多钟把孩子接回来，五点开始做晚饭，我的苦笑就近于哭了。这样的生活太没劲儿了，我早就过烦了，过腻了，过累了。一想到目前还得这么生活下去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有怨气，有怒气，有火气，有闷气，还有无以明之的无名气，气得我是七窍冒烟，却无处可以发泄。索性什么都不干了，躺在沙发上看天棚吧。天棚真的没什么好看的，白乎乎的一片，平常看过去就乏味，气头上看过去就更讨厌。于是顺手翻开了茶几上的一本书，是韩克尔的《神、启示、权威》，一部神学著作，有三大本，像三块厚砖头。我已啃完了两部，有七八百页之多，现在拿了最后的一块砖头。虽然韩克尔把圣经的道理讲得头头是道，但我就是觉得刺耳，不喜欢听，干脆把书扔在地毯上不看了。今天是怎么了？我想找个人聊聊。走上了慢性自杀的这条路。那时我到美国已经三年半多了，是热衷教会活动的积极分子，同时也是一个顽固分子。不只是顽固，我甚至笑称自己是反基督教的反动分子， 一直固守着自己无神论的立场，并且不断地在查经班、在主日学、在家庭聚会向基督徒发难。我成了一个刺儿头。虽然我挺喜欢教会里的基督徒，但是我无法相信他们所宣称的上帝真的存在。我坚信没有上帝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。与教会的人做朋友可以，但若叫我像他们一样读圣经、祈祷、唱诗歌，那可受不了。我那时候心灵很空虚，这个我知道，但我宁可绝望，也不愿信一个什么主。虽然我也知道，信上帝对我的精神健康有好处，但我就是不信。在大陆的时候，把毛泽东当作神来崇拜，被骗怕了。现在是什么也不信，要信就信自己。但我真的是绝望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在过去有自己的事业，哲学学了多年，论文也发表了一些，有的还得到了国家的奖励。到了美国之后，又听说自己89年出版的学术著作还得到了国家教委的优秀图书奖，也算小有成就了。讲师已经评上多年，副教授眼看就要到手了。谁料到美国来探亲，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，自己喜爱的专业哲学没有了，不能挣钱。为了谋生去学计算机或会计又不甘心，著书立言成了昔日的一场美梦，买菜做饭、洗衣服、看孩子倒成了日常生活。我以为命运捉弄了我，我从来就没做过什么美国梦，却偏偏来到了美国。在美国本来只是准备探亲待半年，却有了儿子，买了房子，拿了绿卡。明明这里是异国，却得承认它是我的家园，真是一场梦。可怕的不是我做了场噩梦，而是梦后醒来还得面对现实。现实是残酷的，我是一个有家室的人，太太已经在美国工作，小儿子刚刚2岁多，我不可能独自一人返回祖国。但在美国生活，我又看不到我生存的价值何在，希望何在。为了孩子和妻子，我必须留在美国活下来。但留下来的活着，对我意味着的只是慢性自杀。我真的走上了慢性自杀这条路，生活条件越来越优越，可我的心情却变得越来越坏，脾气变得越来越大，人变得越来越古怪。生活在美国如同坐监牢，但不知道刑期到底有多长。我的理想，我的壮志和远大宏图都化为一缕缕青烟，散入蓝天白云间。美利坚合众国的天还真蓝。我能不绝望吗？我不想像现在这样的活着，但这就是我的生活。我想找到生存的意义，但那意义就是虚无，不找也罢。我不信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，但我的确无路可走，到了天涯海角。我是谁？在哪里？向何处去？我茫然了。我感到我的耐心一天一天的在失去。我还能熬多久呢？我渴望着一场突然来临的车祸结束我的痛苦，留下保险公司赔偿的美金，让太太内疚一辈子。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，我想找个基督徒谈谈，很快就与一个神学生约好， 马上到他家去聊聊。在开车去他家的路途中，我的心突然平静了。以往我总是与基督徒争论那些深奥的神学问题，争得面红耳赤，但此时却没有了争论的欲望。这宁静平和的心情从何而来？我不知道，只感觉他很好。这样的好心情，我已经好多年都没有了。在朋友家中，我主要和他探讨的一个问题是，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诚的基督徒？我俩谈得很投机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成为基督徒不像入党，达到标准了就进得去。恰恰相反，我永远也达不到耶稣基督的标准，所以我才要信耶稣，让他使我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义人。当天深夜11点多，我再一次在耶稣的话语中沉思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很感动，我承认我活得很苦很累，心灵中的重担几乎要把我压垮了。耶稣啊，我渴望在你的爱中心灵能得到安宁。那时天地一片静寂，孩子已经进入了甜美的梦乡。我悄悄地走到他的床边，他的小腿早就把被子蹬开了。我轻轻地为他盖好了，又看了一眼他那可爱的小脸，眼睛不觉湿润了。上帝啊，你创造的生命如此美好，但我却把自己的生命糟蹋了。一种无名的巨大力量在推动着我，我不由自主地跪在地板上。我有话要对上帝说，那是压在我心底里的话。上帝啊，你救救我吧。我平生第一次跪下来祷告，我渴望向上帝祷告。上帝啊，是你使我屈下了双膝。我不知道怎么去祷告，也没有人教过我应该怎样祷告，但我清楚地感觉到，今晚若不说出所有的心里话，我将永远被放逐在心灵的荒漠中。耶稣啊，我要奉你的名祷告。没有痛哭流涕，没有手舞足蹈，没有庙宇华章，我以慈爱的天父开始了我的祷告。在祷告中，我不但看到了我空虚的灵魂，更看到了笼罩空虚的无尽黑暗。我不但道出了生命中的苦水，更是向上帝忏悔了我一桩一桩的罪孽。我只有一个渴望，上帝啊，赐给我一个新生命。祷告真好，心头的重担一下子就卸下来了。那天晚上，我睡得很香。我感恩，知足。我万万没有料到，这个祷告竟从根本上扭转了我的生命历程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的心有阵阵说不出来的喜悦。冬云还是那么沉重，但是我的心却不再感到受压抑了。白雪依旧皑皑，可是我似乎看到了新生命里的一片生机。当儿子那张胖乎乎的小脸对着我笑时，我像看到耶稣正在对我微笑。太太工资单上的数目没有增加一分一文，但是我却感谢上帝。我拥有的东西实在太多了。 我感恩，我知足，我喜乐。在那一段日子里，我祷告的愿望非常强烈，我赞美上帝，感谢耶稣，求上帝赐给我新生命，使我的亲人也能享受到这大好的福音。起床了，我祷告，睡觉前我还是祷告，开车时，做饭时，与孩子嬉乐时，甚至在洗澡时，我都有话要对上帝说，好像憋在心里40年的话一下子都要流出来。几天后，我突然发现，一个困扰了我20多年的慢性病突然消失了。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，可事实的确如此。我想，这是否是自我心理安慰和心理暗示的结果呢？但马上我又否认了，因为除了第一天晚上我曾为此祷告过以外，我再也没有为这件事祷告过。上帝却亲手医治了我。过去听人说有上帝，我怎么也不相信。如今，上帝亲自打开了我心灵的眼睛，使我亲眼看见了他，亲身体验他无比的爱。我有说不出的感恩，眼泪一滴一滴地流出来。慈爱的天父啊，你不仅拯救了我，你还亲手医治了我的疾病，抚摸了我心头的创伤。这天大的恩情，我不能忘记，不敢忘记。上帝也把爱、理解和宽恕带到我的家庭中来。几年来，妻子独自一人挑起养家的重担，但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感谢的话，反而认为这是他自己找的。如今，耶稣使我开口，说出了我早该说的话。你辛苦了，真的谢谢。耶稣的话像春雨润入了我的心田，我心头的无名火一点一点地熄灭了。我不必特意地压抑自己了，即使偶尔失火，也难成燎原之势。我也不再为天天做家务事而烦恼了，因我体会到了一份以前没有体会到的喜悦，和耶稣在一起的喜悦，意识到了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一种神圣的意义。我做这些平凡的家务事，并不只是为太太做的，也不只是为孩子做的，我是为主耶稣做的，是和耶稣一起做的。我要把这锅碗瓢盆交响乐演奏得有声有色，因为耶稣一直在听。这时，我终于明白了一句古老的格言：天无绝人之路，这天就是耶稣，这路就是信仰之路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篇由范学德为大家带来的《天涯有路》就和您分享到这里，希望对您有所启发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